哥林多前书，我们给大家介绍过解经，介绍过第一个问题。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哥林多教会的第二个问题，也是我们这个课程的第三讲，论断。我们大概一说这个问题呢，我估计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点体会。在教会里面，好像总觉得有一点点这样那样的论断，是吧？或者是我们去论断别人，或者是别人会论断我们，总会有这么一点感觉。我们今天一起来读格林多前书，看看格林多前书里面这个论断指的是什么，是不是我们日常脑子里想的那个东西？这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啊。我大概做一点点简单的回顾，因为有些同学可能是前两次没有到的。我们知道一下，格林多位于希腊半岛，这个爱琴海的西岸，是一个港口城市，很繁荣。是兵家必争之地。我们也知道格林多的教会，那个教会呢恩赐很多，会员呢又比较富足，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那个教会有很好的传道人，因为简简的话说有很好的牧师，其中有保罗，有亚波罗，有彼得。像我们教会有这三个牧师的话，你会觉得怎么样？我告诉你，不一定是好事啊，不一定是好事。因为有这么好多的牧师呢，所以好多信徒就说，我隔着这个牧师是一派，我隔着那个牧师是一派，我隔着那个牧师一派。那么有无保罗的呢，就说瞧瞧保罗讲的才是真的，你亚波罗讲这个才是圣经的。那么有无彼得的就说，你瞧瞧彼得讲这个多真实，保罗讲这个太理论化了。你就会发现弟兄姐妹之间会因为传道人的关系而产生分歧。那么这就是上一堂我们讲的格林多教会里面的纷争，这个原因其实是这样造成的。因为这样一个背景呢，所以这个教会问题很多，恩赐很多的问题就很多，对不对？如果所有的人都没有恩赐，这个教会肯定没问题，你肯定是反对。一个教会如果问题很多，一定有很多的人才，有很多的恩赐，大家彼此不服气就会产生问题，对吧？所以很正常。大概做一点点回顾，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论断。我们首先读几段一些经文，看看这一本书卷里面论断是怎么开头的。今天这个主题是集中在一章的内容里面，第四章。如果您拿着圣经的话，把您的圣经打开，第一章第四章第一节说，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事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现在题目来了，保罗写信的时候给格林多教会说，我们指的是谁呀？刚才给大家说的那三个很重要的牧师，对吧？保罗、彼得和亚波罗，还可能有别的同工在一起。总而言之，是保罗那个团队。说我们到你们那儿去的时候，本来是基督的执事，就是说为基督来办事情，给你们传福音，给你们好的，给你们好处，让你们生命得到救赎。本来是神奥秘世界的管家。什么叫神的大奥秘来着？我们上次大家说过，基督和他的十字架，神最大的奥秘。说本来是给你们传这些东西的，我们在你的面前应该是忠心的，最重要的一点。可是现在落到一个什么结果呢？你们在论断我们，别人也在论断我们。那么论断什么呢？就是你读到这儿的时候一定要问一个问题，保罗被别人论断什么？是不是我们日常当中所说的说，这个人做错一点事情，我去指出他的错误，给他一点评价，别人说别论断了啊，是不是指的这个呢？很显然你读保罗书信的时候，你会发现保罗指的论断不是这个部分，不是这样一个部分。那么究竟是什么呢？你要继续往下读才能知道他能说什么。我下读的时候，你会发现有这么三个重要的问题是论断保罗在书信里面说给大家澄清的。第一个说，效仿使徒呢过于圣经所记载的。我刚才也跟大家说过，有的人很支持保罗，说保罗讲的那是最好的，彼得讲那个稍微逊色一点，亚波罗那个呢更差。这就是他们论断说，把使徒呢放在圣经之上。这个事件在中国的历史上发生过吗？ 我们有台湾来的弟兄姐妹们应该对这个事情也可有所了解。我们中国大陆有一位很著名的牧师叫尼陀生，大家知道这个人吗？在福州的教会兴旺，在中国的宣教史上是相当有名的一位老牧师。到台湾以后呢，成立了一个聚会所，他有一个徒弟叫李长寿。如果大家知道李长寿的话，你就知道李长寿不能被称为弟兄，为啥呢？他已经超出了圣经对他所尊敬。如果从台湾聚会所来的，你会知道这一段历史。李长寿不是一个很好的见证，就说人们对他的这种崇拜和尊敬已经超过了圣经。所以这种事情在保罗那个时代有，中国宣教史上曾经发生过，而且都是出自一些非常有名的宣教士的这个基队里面，他是尼陀生的弟子。所以回去读一下这方面的历史，你就知道保罗在这讲什么。这样一个问题呢很严重，把人放在圣经之上非常严重。那么保罗遇到这样一个问题，相反有的人可能把彼得尊崇的过于圣经，有的人可能把亚波罗尊崇的过于圣经，这是第一个问题，就是他们论断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他们蔑视保罗的使徒之份，因为保罗是使徒，而且进了格林多教会，那么这个教会里面保罗待了一年半的时间就离开了，离开以后呢，教会就出了很多的问题，保罗再想回去呢回不去，可能因为其他福音的工作，也可能格林多教会里面并不欢迎他，总而言之他没有回去。那么第二的话，格林多教会里面有人就会说，你不是使徒吗？来呀、啊！就像有人对耶稣说，你不是基督吗？从十字架上下来给我看看。我告诉你，他要下来你就上去了对吧，很危险的，所以不要轻易问这样的问题，他要下来你真的上去了，因为他在上面，所以我们今天可以不用上去，对吧？所以你不是说保罗害怕不敢到格林多教会去，而是去了以后会给格林多教会带来严重后果。保罗其中有一句话就是说，你是让我旗帜行杖到你那儿去呢，还是说让我带着慈爱到你那儿去呢？因为他的确是使徒，他有使徒的权柄，如果他要到格林多教会看到这样的愤怒，他要使用上帝的权柄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样很严重的后果。就像彼得做执事的时候，教会谎报这个奉献数额的时候，什么后果？他也出去了，对不对？我读使徒行传的时候可以看到这些，这是第二个问题，他们蔑视使徒的职分。第三个呢，他们蔑视否定使徒的权柄，这个和我们刚才讲的是相关的。你会发现整个格林多前书的第四章是围绕着这三个问题，保罗在给格林多教会写回信。所以你会看到，不是我们日常讲的说你指出别人的错误，这样的叫论断，这样是很正常的事，不属于论断的范畴。这个论断指的是你蔑视使徒，蔑视权柄，你总统人过于圣经，指的是这些很重要的信仰原则问题，而不是一般说的这些论断。所以这一章你从这一句话里面给我解释说，问题在讲什么呢？在讲论断，论断的内容是什么呢？需要把这一章看完啊。我们现在一起往下看一点，说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妙事的管家。现在呢你不开始论断了，保罗给出第一个观点说，这些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当你读到这儿的时候，脑子里在想什么？你没有什么想法？为什么保罗认为这是个极小的事？为什么他这么想？是客气吗？其实不是客气，取关键取决于你脑子里面的大事是什么，你才知道哪个事是小的，对吧？如果你脑子里只有芝麻，那么芝麻就是最大的，如果你脑子里有个西瓜的话，芝麻就不算数，对不对？你就知道这几节经文我们为什么把它放到两个幻灯片里面呢？原因是保罗的脑子里面说，我是基督的执事，我是神奥秘事的管家，所以你们这些论断比起这两件事来说小题大做，太不值得一提了。那么为什么我们教会里面经常会觉得这个论断很严重呢？ 因为我们从来没把我们自己当作基督的执事，没把我们自己当作神奥秘式的管家，我们老是觉得这个教会里面我们就是我们人与人之间这点小关系，你要看不起我，你要不尊重我，你要不爱我，我就很难过了。原因就这么简单。所以读到这儿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保罗的观点很清楚，你的级别要高一点，你就会对教会的事情有不同的看法。所以保罗说，这事对我来说是极小的事，根本不值得你提，你们的论断和上帝的国度相比有什么可比性啊？没有可比性。这前面的四节三节圣经其实很重要，读懂第四章非常重要。再往下读的时候呢，他就开始进入他要阐述的主题了。他说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但判断我的乃是主。这个地方保罗提出一个观点是什么？说我自己不对我自己做出任何评价，说我是使徒，我哪个是怎么样，我哪一件事好还是不好，我不这么做。为什么呢？为什么不这么做呢？因为人在做评价的时候，你采用的是人的标准，你的标准会有局限性，包括使徒在内，他们的人的标准会有局限性。但是保罗给的标准是说什么？不要着急，上帝会处理这件事情。上帝处理的时候用的是谁的标准？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是他的。那么是他的标准的时候呢，人人都在上帝的权力之下，就公平就公义了，对不对？这就是保罗的基本思路。所以他说我不是正在，虽然我自己觉得我没错，但是我不把我自己这种没错这种认为说我凭着我的没错我就可以说我做的东西都是对的都是是的。这个地方中文翻译成称义，不要和阴性称义那个称义混在一起。这个地方称义不是指的阴性称义，是说不能因为我做对了，所以我就认为我什么事都是对的。大概表达的意思是这个意思，不是说你得救称义这个意思啊，别搞到一起。他说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去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个人从神那里得着称赞。所以整个这几句话里面保罗给的基本思想就是说，如果教会里面出现这样的论断的话，判断的标准只有一个，上帝的标准，不要用人的标准去判断。第二点，不要着急，等一等，等啥呢？主会处理这个事情，所以说只等主来，主会处理这件事情。那么这些教导其实不是新教导，如果你读这个四福音书的时候，你会发现耶稣做过这样的教导，对吧？说你们不要着急，不要为自己伸冤，我会给你们伸冤，你别着急。但是人还是蛮着急，有时候不伸冤就觉得很难过，对吧？所以就会出现各种问题。所以不要给自己设立一个标准，因为自己设立标准去判断的时候呢，会出现差错，你的标准并不准确，应该采用主的审判，上帝的标准，这是一个绝对的标准。这是这几句话是保罗阐述的第一个观点。下面他说怎么样做法才是一个合适的度呢？下面几句话很久，他说弟兄们，我为你们的缘故拿这件事转比自己和亚波罗，叫你们效法我们，不可过于圣经所记，免得你们自高自大，贵重这个轻看那个。先知道保罗讲的第一个重点出来了吗？他们论断什么呢？论断保罗很厉害，比其他的都厉害。保罗说你们不可把我看得过于圣经所看，否则你们就自高自大，你们会因为我而自高自大，你们不是在抬举我，是抬举自我。这方面我想我们经常会出现这种状况，对吧？就有些人说我是谁谁谁给我洗的，我是谁谁谁给我洗的，另外一个说我是一位传道人，我是一位教会的弟兄给我洗的，根本连传道人都不是。但是你都是一个上帝，一洗一灵一神，对吧？没有区别，谁给你休息都没有区别。不要因此而借着传道人或者牧师来抬举自己，好像啊，葛腓里牧师给我洗的，那我就多高，其实没这个必要。这是保罗在这儿阐述的一个问题，不要因为这个问题去抬高传道人过于圣经， 其实最后的目的是想抬高自己，我比你们要强，去自夸自高自大。第七节他说，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那若是领受的，有何自夸呢？保罗不是领受的呢？所以这个地方保罗关于这个焦点就是说，无论是保罗、亚波罗还是彼得，你给你们的教导出自一个地方，都是基督和他的十字架，你们都因为这个成为一个教会，成为一个格林多教会的家，所以你们都是从上帝那儿领受来的，不管是从保罗来的，从亚波罗来的，从彼得来的，你们都是领受来的，所以没有任何可以自夸的东西，不要因为传道人去自夸。保罗对第一个问题阐述的非常清楚，几句话就搞定了，对吧？不要这么做。他说不可过于圣经，要感恩领受主给你的恩赐，有什么恩赐感谢领受就可以了，不要去自夸，这个尺度很重要，要把握好这个尺度。第八节开始呢，保罗讲了一点点说要基督徒应该有榜样的这个作用。他说你们已经饱足了，已经丰富了，不用我了，自己做王了，我愿意你们果真做王，就我也得与你们一同做王。这个话其实上是讽刺。一般如果做老师的，如果学生实在是不听的时候，老师会使用讽刺的语言来讲话，其实是很重的责备，是不是？其实是很重的责备，像我们父母亲责备孩子一样，你大娘，你现在翅膀硬，可以飞了。实际上他没翅膀，他硬不起来。但是你会用这样的话，实际上是表达了你对他的不满和一种责备。保罗这么讲就是说，你们现在所有的恩赐是领受来的，不要因此而自夸，不是你们做完了，是基督做完了，不要搞错了。所以他说，妄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幕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下面他讲了一个总结性的话，说我们为基督的缘故算是愚拙的，你们在基督里倒是聪明的，我们软弱，你们倒刚强，你们有荣耀，我们倒比你们是。这段话就讲了我们刚才说保罗被论断的第二个问题，他们蔑视他的使徒职分。他怎么讲的呢？他说这些人已经认为使徒没有啥意思了，我们已经领受了这么多恩赐了，还要使徒干嘛？保罗算谁呀？亚波罗算谁呀？彼得算什么呀？我们已经可以了，做王了，是这个意思。保罗给他们就说，世人认为我们是幕后的，他逐渐讲这句话，我们神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幕后，这个话实际上不是说上帝真的把使徒列到最后一人，不是这个意思，是说使徒在一世纪那个时候没有人看得起他们，因为那个年代所有的人看得起的人是什么？在台上讲哲学的那些希腊辩士，那是有智慧的人，讲聪明的人，而像保罗这样传神的国的道，而且讲东西又是免费的，谁去听啊？免费的有什么可听的？肯定不好，好的话一定输送费很高的，很简单的道理。所以好像说世人认为这些人根本就是最后的，是他们讲的东西是愚蠢的，十字架人钉上那死掉了，有什么值得可讲的？世人的看法就是这样。所以保罗给出的结论就是说，我为基督的缘故，世人都认为我们是愚拙的，但是在基督里面呢，你们已经尝到甜头了。他跟格林多教会的人说，你们已经知道你们是荣耀的，是因为我们被别人轻看，所以你们得到荣耀。那么现在反过来，你在轻看我们吗？有这个道理吗？这是保罗的观点，说我们软弱，你们倒刚强。他后边会讲的，他软弱就不是指的他真的没有本事去做事，是别人只是对待他。他说我们被蔑视了，你们却得了荣耀。所有这些总结性的话都是围绕着第二个问题讲的，就说他们在蔑视使徒的职分，认为使徒已经没用了，不要再管他们，我们自己可以了。所以保罗给这段教导。好，下面呢有一点点见证是保罗自己讲的， 就是我们刚才说，为什么保罗说他是软弱的？保罗给出一点点见证，他说，直到如今，注意圣经里面这一段话里面的两个直到如今。这个直到如今指的时间范围是什么？我现在跟大家说，直到如今，我已经跟大家上了三堂课了。我这个直到如今是什么意思啊？从这一堂主日学的开始日期到今天为止。那么保罗在这儿讲的直到如今指的是哪个时间？从他建立教会到今天写信为止。他说直到如今我们还是又饥又渴又赤身露体又挨打又没有一定的住处，劳苦亲手做工被人辱骂，我们就祝福，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被人诽谤毁谤我们就善劝，直到如今人还把我们看作世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子。这是保罗回顾了一下，就是说你们这些弟兄姐妹们用你们的眼睛看一下，我从建立你们这个教会到今天吃过多少苦，你们看得见。其中后面一个意思就是说，你们格林多教会是一个富足的教会，你们有多大的帮助呢？事实上保罗谁在资助保罗当时的宣教？我们中间有好多的老基督徒，谁在帮助他们？铁萨罗尼迦教会。你读其他的铁萨罗尼迦书的时候你知道对吧，铁萨罗尼迦教会一直在帮助保罗的宣教，所以你就知道这个事。还有一个叫腓立比教会也在帮助他们，所以你就在其他书信里面看到，就是这时候宣教保罗并没有使用格林多教会的任何东西。所以保罗在这讲说，我们经历那么多的苦难为什么，就是要落到你们今天说保罗不算什么吗？基督不算什么吗？这就是保罗的观点。所以他说世上的人把我们看作渣子没关系，万物中的这个污秽的东西也没关系，但是你们是神教会里的人，你们没有看到我们做的东西吗？你们怎么看？你认为保罗这样做是活该吗？他是乐意这么做的。保罗给他们讲解说，我为了你们我乐意这么去做。所以你们要看清楚，这是保罗的见证。下面他讲了一段话，他说在你们当中呢有好多传道人来，我们知道一世纪的教会没有专职牧师，我们脑子里要干着一世纪的教会的结构和我们今天不一样的。我们今天的教会有专职牧师，一世纪的教会没有专职牧师，他们有执事长老，执事和长老呢就是负责教会的牧养和日常事情，他们没有一个专职的牧师。所以那时候会有好多的传道人走来走去，在不同的教会里面去牧养教会。所以他说，我写这话给你们不是叫你们羞愧，乃是要警戒你们，好像亲爱的儿女一样。你们学基督的，师父虽有一万，为父的却不多，因为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整个这一段话在讲什么？就是说保罗跟他盖茨说，在你们中间来传道的人很多，给你们做教导工作的人很多，但是有几个人把你们当儿女看待，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有几个人把你们当儿女看待？换句话，保罗就说，有几个人像我这样，你父亲的心来对待格林多教会？这是他的观点。今天为什么好多人到教会来感觉说这个教会没有爱？为什么这样有这种感觉呢？就是你会发现好多人不把教会当作家一样，不认为自己是教会里面的父亲，这就造成底下的人感受不到。其实如果每一个来到教会的人都认为说这是我的家，我对这个教会有责任有义务，我用我的恩赐去服侍好这个教会，你会发现来这个教会的人就会很喜欢这个教会，他会感受到教会里面的爱，家庭的爱，对不对？这些教导其实很真实。他说因此我已打发提摩太到你们那里去，他在主里面是我所亲爱的，我忠心的儿子，他必提醒你们纪念我在基督里怎样行事，在各处各教会中是怎样教导人。这个地方他派了一个 保罗的最得意的门生提摩太去，我不知道提摩太这次去的任务并没有完成。这就是我们在做解卷的时候给大家介绍的，提摩太没有完成的这一次任务，格林多教会的问题没有解决，反倒更加恶化。为什么呢？我上次跟大家说过，保罗有两个弟子嘛，一个提摩太，还有一个是提多。提摩太呢是一个个性比较内向的人，一般都会劝大家说，各位长老、各位执事、各位弟兄姐妹们，坐下慢慢谈，别着急，慢慢谈。结果越谈越乱，越谈越复杂。那么提多去了之后，就直接拍桌子，桌子一拍，别吵了，别说了，上帝的话很清楚，照着做就是了，那就做好了。结果呢，问题解决了。就是因为这种差别呢，你会发现保罗会派不同的人去不同的地方处理事工。顺便谈一点点题外话，如果你读提摩太前后书，你会发现保罗写信的时候写得很委婉，对吧？好像一个父亲对儿子一样，很关爱的语气去写的。你再去读提多书呢，什么味道？我让你这个教会设立长老，你就按照这个标准设立；我让你这个教会设立执事，你按照这个标准设立，就是一二三四五该做的事做好了没有？这就是因为他的性格比较直截了当，所以保罗对他的做法就是：我给你任务一分配，你肯定能做得好，没问题。不像提摩太说，你要刚强，你要壮胆，不要让人小看你年轻，你知道吧？所以你就知道这个个性不同，宣教士给他的这种嘱咐也不同。保罗在这儿讲就是说，你要像父亲一样关爱你的弟兄姐妹。下面进入他的第三个问题，就是因为他们在否认使徒的全能。保罗在十八节里面开始来说，有些人自高自大，以为我不到你们那里去，然而主若许我，我必快到你们那里，且我所要知道的不是那些自高自大之人的言语，乃是他们的全能，因为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全能。你们愿意怎样呢？是愿意我带着刑杖到你们那里去呢？还是要我从慈爱温柔的心呢？这个地方就是在保罗阐述他被论断的第三个内容，因为有人在否定他的全能，说我们教会现在有这么多问题。创会的时候保罗在这儿，现在问题出来了，保罗在哪呢？他根本没感召到我们教会来，他处理不了这些问题嘛。保罗给他们说，你们这样讲太狂了，你们自高自大，不是我不去，因为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主现在不允许我去，因为保罗当时在以弗所，对吧？以弗所教会有好多的问题，保罗的时候说有又宽又广大的这个福音的门为他开了，所以他有好多施工要做。第二个原因呢，保罗不想去使用他的使徒权柄。我们刚才给大家做介绍，如果保罗真是提着刑杖到格林多教会去的话，他看到格林多教会这些人如此的这种行为的时候，他要稍一发火呢，会出现什么后果？很严重，有好多人会因此丧命。所以保罗不愿意这么做，所以他在最后写了一句话说：“你愿意往提着刑杖到你们那里去呢，还是愿意往从着慈爱的刑到你们那里去？”我们知道格林多教会最后呢，是以皆大欢喜的结局来收尾的，所以保罗再次去格林多的时候呢，的确是从着慈爱的心去的，给了格林多教会很大很大的鼓舞，而不是提着刑杖去的。这个事情最后没有什么发生，但是保罗在这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说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全能。这个话大家怎么理解？什么叫全能？我们今天教会里面你有没有全能？弟兄姐妹们，你是基督徒，有没有全能？有还是没有？啊，有，你有这个全能。神的国度不在乎你讲得好还是讲得不好，在乎你有没有神的灵在里面给了你全能。这个全能很大的，你可以做先知讲道，可以做长老做执事，你可以做祭司，有祭司的职能，有先知的职能，还有一个很大的全能，你是王子身份。 因为我们的基督是王，你的基督是弟兄姐妹，你说说这什么关系？你皇亲国戚，对吧？所以你有王室身份，所有这些权能都在你的身上，你要善用它，而不是一天在教会来说我们可以衣着不整，或者说可以随随便便。不是，你是王子，你需要用走有走向，站站下，坐有坐下，这才像一个基督徒，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保罗在这儿讲的说，一个教会神的国度不在乎有些人讲的怎么样，不在乎他说的怎么样，在乎他有没有神的全能。如果有这个全能，这是真的教会；没有这个全能的，你就是希腊的那些辩士，那些哲学家。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教会不同于社会上的俱乐部的区别，就在这儿。如果我们教会中没有基督和他的十字架，你和外面的俱乐部有什么区别呢？一模一样，对不对？大家可以一起来，一起奉献，一起玩，一起吃，一模一样。唯一的区别就是教会有基督和他的十字架，本质的区别。这个使得教会拥有了权柄。我们今天好像在教会这个权柄上看的不是很明显，其实一世纪的教会权柄是蛮大的。如果你看一下这个教会历史的话，你会发现教会的权柄是蛮大的。那么今天是随着政教分开以后，随着这个社会的法治健全以后呢，基督教会的这种权柄呢，慢慢的被社会法治所取代，所以会有一些转变。但是在一世纪里面，教会拥有绝对的权柄。这个如果你看一下英国的历史，你就会知道，教会改教历史和这个政治历史那一段交织期那些事件，你一看那些事件，你知道教会有多大的权柄。好，第四章并不长，只有十几句话，讲了三个主要的问题，就是保罗被肉断的三个主要的问题。我们把这些信息放在一起，大概可以说总结这么三句话，大家其他东西可以忘掉啊，记住这几句话。第一，不可肉断信徒的职分。你可以指出信徒的错误，如果我们信徒中间行为有错误，言语有错误，我们可以直截了当的去指出来，也可以委婉的去指出来，但是不可肉断信徒的职分。比如说这个信徒不怎么地，他没有先知职分，他没有使徒职分，他没有这个假道职分，不要这么去说，上帝给他全能，他就有这个职分。第二，不可效仿人过于圣经，这一点很重要。我们往往会引用我们过去的一些很辉煌的事，借着这些辉煌的事来提高一下我们自己的身份，我是谁谁谁，我受洗的，很了不起，这样是很危险的。第三个，神的国度在乎权柄，不在乎你讲的说的和你听的，而在乎神赋予你的全能，这个非常非常重要。我们要知道我们是有全能的，我们是皇室皇亲国戚，我们有身份的。所以我们在应用的时候呢，一定要把论断和我们日常事务当中的这些意见分歧，或者说错误指出错误的这些事情要分开来处理。格林多前书里面讲的问题呢，不是指的说大家之间有意见分歧，不是指的说大家之间对错误更正错误方面有分歧，不是指的这个，是指的上面这三个内容：免试使徒的职分，否认使徒的权柄，和看使徒过于圣经。那指的是这三方面的东西，不是别的。所以你拿到这个大概核心的内容以后呢，然后你在你的生活当中，你就可以应用格雷多前书里面的关于论断这个主题，然后和福音书里面耶稣关于论断这方面的教导结合在一起来看，会给你的生活提供一些帮助。好吧，我大概用40分钟的时间，我会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一章的内容的大概状况，希望大家回去自己去读。我们下面的时间呢，交给张做一点应用分析。